欢迎收听风投圈，与你一起探索好玩的商业世界。我是 Real。 节目开始之前宣布两则公告。第一条是风投圈研习社的线下课程正在报名中。研习社主要通过真实的投资案例给大家展示如何对上市公司进行投资判断，并不需要你具备专业的金融知识，只需要有基本的商业常识就能理解。研习社主要满足大家的两大类需求，一个是从更多不同的视角去看待一个行业，比如你是公司老板，又想上市资本化的打算，那么潜在的机构投资者将会如何判断你公司的价值。另一个是个人的资产配置需求，不管你是直接买股票还是通过基金间接投资，都需要更多的了解市场上其他的参与者如何判断投资标的的价值，从而让你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研习社的课程详细信息和报名方式你可以在风投圈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找到。第二条公告是关于风投圈日本考察团，目前已经快爆满了，想去的朋友们抓紧时间预约最后几个名额。这次去东京，我们主要参访几个重点行业，包括户外运动、宠物、中古二奢、 IP 衍生品、健康饮品、预制菜以及折扣零售。为此我们特别安排了几位相关行业的重磅嘉宾和大家交流分享，有预制菜性价比餐饮之王萨利亚连锁餐厅的前任 CEO 给大家讲解他操盘萨利亚13年的经营心得，另外还有服装品牌优衣库的前高管以及饮品品牌三得利的饮料部门负责人。国货出海也是这次考察的一个重要关注方向，我们邀请了出海品牌适应的日本业务负责人给大家交流。日本考察团的具体信息和报名方式你可以在风投圈的公众号菜单栏找到。下面开始今天的节目。哎，黄海，我们这次再来聊聊电商出海的问题。
电商出海也是我们风投圈的一个惯常的一个话题哈，我们也追踪了很长时间了。如果我们的老听众还记得的话，我们第一期的风投圈上线其实就是在讲这个话题哈，那都已经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了bro， 八年前了，
16年。
为什么最近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呢？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新闻哈，在最近几个月中国的投资界和整个互联网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叫做拼多多的市值哈居然超过了阿里。这个是一个在几年前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在我们录音的时候呢，其实拼多多是在美国上市的最值钱的中国公司哈。那个腾讯比拼多多值钱，但腾讯不在美国上市啊，所以在所有美国上市的这个互联网公司里面，拼多多现在是最值钱的。这是一个特别震撼的一个新闻哈。那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件事情怎么发生的，跟我们今天主题有什么关系哈？其实是很有关系的，是因为国内的电商呢，虽然拼多多发展的也很好，但是呢，国内的电商毕竟渗透率已经很高了哈。现在我们中国的所有的零售的总额当中呢，有大概 25%-30% 已经是在电商上面进行。然后拼多多它现在处于阿里的后面，是在国内电商可能也属于 GMV 的第二名哈，阿里还是第一名。阿里在国内的 GMV 呢依然是拼多多的大一倍。虽然就是拼多多不断的在夺取市场份额，但是如果你说在短期内拼多多在国内的 GMV 能够超过阿里，这个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一件事情啊。
就它需要在国内再翻一番才能赶上阿里。
对，阿里虽然也不太增长，但是你要拼多多本身要再翻一番在国内，这个也几乎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嘛。
20%-30% 的电商渗透率已经算是非常高的一个比例了，放眼全球来看都是。
对，放眼全球已经是非常非常高，因为毕竟不能所有的消费都在网上进行啊。
是的，是的。
对，阿里可能现在的 GMV 是几乎不增长，或者说是微微的0%-3%的这样的一个增长，而拼多多的增长是比较快的，可能有10%-20%之间。但是你说10%-20%啊，然后能够持续多久呢？也不太确定，因为毕竟整个中国电商的大盘的增速呢，其实已经在个位数了哈。在这种情况下呢，拼多多的市值能超过阿里，它背后还有另外一股很重要的驱动力，就是拼多多的海外业务。因为我们刚刚说了，虽然国内业务拼多多也做得很好，但毕竟这个增速已经在10%-20%了。实话说，如果你把一个增速只有10%-20%的公司 放在美国的资本市场来看的话呢，其实很多美国的投资人呢也不会觉得这个增速有多快啊。如果你只看这个国内这个业务的话，为什么很多投资人还挺喜欢拼多多哈？啊，使得他在这个估值的体系上跟阿里会享受一个不同的一个待遇。那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他有这个海外业务，因为海外这个业务 Tim 呢，他刚刚开始增速非常快哈，没有办法去计算他的增速，原因是因为拼多多的海外业务 Tim 是22年的9月份上线的，所以呢22年不是一个完整的年份，23年一年它的 GMV 就做了150亿到180亿美元之间了，也就是说1000亿人民币在它上线的第一年哈，这个其实还是发展的非常快的，就没有同比增速啊，因为你22年都还没有出，没有任何的一个完整的数据。在今年2024年的话呢，它的目 GMV 的目标是300到400亿美金，要在去年的基础上再翻一倍，甚至如果说更加激进一点的话，甚至有人会估计有可能能到500亿美金这样的一个 GMV。所以这就是一个翻倍的增速哈，这个跟国内的什么电商只有这个位数的增速，什么拼多多可能是行业的两倍，有个10%几，就这种的话，其实它不在同一个概念上面哈。对于一个增速很快的业务，资本市场是从来不会吝惜给到估值的，反而是你当你的增速稳定下来了，已经缓慢下来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给你的估值越来越低。所以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就像以阿里为例，阿里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过程。阿里在14年刚刚在美股上市的时候，它的市值实际上是比今天要高的。但其实呢，经过了快10年的发展呢，阿里的业务跟当年相比呢，已经大了很多很多倍了。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会发现它的估值在不断萎缩，所以一边估值在萎缩，一边业务在增长，其实最后市值是几乎不增长的。这个是资本市场很有趣的一个现象哈。那拼多多的情况就刚好相反， Tim 刚好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所以资本市场给他的估值呢也是会比较慷慨的。虽然他现在没有盈利 Tim， 所以呢其实这一块业务值多少钱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论，但是很明显无论怎么说，这一块 Tim 的业务啊，大家已经看出了他这个高速增长的价值，所以大家会给到拼多多一个更加乐观的预期。而这个海外业务的发展呢，实际上是在拼多多的市值超过阿里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他光有国内业务，我估计他超过阿里还是有点难的，毕竟你怎么说也就是人家的一半而已啊，人家除了那个电商还有一大堆别的，但你有一个人家是只有人家一半的国内业务，你就说你要超过人家的市值，这个是不是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呢？但是你加上一个海外那就不一样了，结果海外这个空间巨大，所以是大家会展开想象的翅膀嘛，所以就出现了这个拼多多的市值暴涨的这么一个结果哈。一个这么年轻的业务，像 Tim 这样的才2022年的9月份上线，到现在也就是一年半的时间，他就能够在拼多多甚至整个资本市场掀起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他有哪些核心的战略决策他是做对了？因为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阿里巴巴不是没有海外业务的哈，啊，其实他也做了10年的出海电商了。那为什么这个阿里巴巴做了10年的这个事情，人家 Tim 上来搞个1-2年就搞得比你还好呢？对吧？你感觉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啊？
人家选对了欧美发达国家这个正确的市场，而不是像阿里一样扎在东南亚这个深坑里面出不来。
哇，这个非常正确的一个观点哈，我认为 Will 刚说的这个观点说的非常的关键。选择大于努力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句话哈，当然不是说拼多多不努力啊，拼多多肯定也是特别卷的一家公司哈，这个工作的这个强度是非常大的。核心的出发点还是说，拼多多从上线第一天开始呢，他就选择了全力去进攻美国市场，他是觉得美国市场是一个肥肉最多的市场，最容易赚钱的市场。这句话是不是听起来特别像一个大家都懂的常识啊，对吧？你觉得这句话听出来是不是一点都不像一个干货，对吧？但大家一定要知道啊，这句听起来像常识的，阿里巴巴做了十年可没有这么选择。
我们之前好像有一期也聊过，就是阿里为什么不去首发做欧美市场。
我们当时是以一个疑问的方式来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当时并没有自己抛出我们自己的观点，但 今天我们再来回顾这个话题呢，我认为我已经有一些自己的观点了，就是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市场的好处和坏处哈、啊。我认为好处和坏处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但最后阿里的选择一定是更多的着眼了它的坏处，而拼多多的选择了更多的是看到了它的好处。但这个好处跟坏处哪个是第一性原理呢？我觉得大家听完之后就很明显能够去判断哈，在选择市场的时候。好了，美国市场为什么好呢？好是好在第一，美国人消费力很强，这个就不用说了。这个我举个例子哈，我们出海电商这么多平台都有一个核心的类目，那就是衣服嘛，穿衣服卖衣服给美国人，你知道吧？美国人穿衣服，他经常穿一两个月他就换新的，他不会把衣服当做一个耐用品。虽然我们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也发展了三四十年了，现在生活水平也上来了，我们中国人买衣服穿个一年甚至穿个两年那是个很正常的事情、啊、但美国人真的就是把衣服当快消品一样，穿两次就不穿了、啊、甚至有些节日季买的一些专门参加某些 party 某些派对的一些衣服
就那么穿一次完事儿。
对，穿完那次派对就扔掉了哈。所以你会想象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在消费习惯上是全球来看最消费主义的一个地方，那对于电商平台那肯定是好事嘛。跟这个相对应的就是说他们是不存钱的，美国人没有存钱习惯，我们中国人还是觉得说要存钱买房啊养老啊什么的，美国人的存款意识不强啊，他们的安全感特别强，我其实都挺佩服美国人的安全感的，也不喜欢做什么规划呀什么退休的这种财务的这种，大部分人不会，但不是说所有人哈，美国肯定也是有做规划的人，但其实整体而言整个风气是一个不存款的这么一个风气，都拿来消费，对电商也是一个好事啊，对吧？这个是第二个。那还有第三个呢，就是美国人呢，我们之前也说过这个问题，他们不太精明的，他们不喜欢算账。就我们中国人哇，算那个优惠券算的真的是每个人都是奥数冠军啊。
每年双十一都是什么大家跟这个运营互相 battle 的地方，对吧？看谁把谁算计到了。
我觉得为什么淘宝有很多一年以来都给大家算那个优惠券，我怀疑他们是觉得用户在算优惠券的过程当中会得到快感，会得到我很聪明我就算对了，就中国人喜欢算嘛，他们可能反而是想迎合这种中国人喜欢算账的这种小心思，但其实美国人是没有这种心思的，他不算账的，对吧？就举个我们之前节目里好像也提到过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如果你给他一个49块钱包邮的选项，美国人买了一个45块钱的东西他是不会凑单的，
结账付款了等你发货，
对，他凑个5块钱超过49他就不用付10块邮费，但他可能不会去凑，他就乖乖的给你付个45加10块钱的邮费，因为对他来说凑那个单花的那个时间可能省个 5美元可能对他来说也觉得没有意思，
可能也是消费习惯的问题吧，倒不一定说他是不会去算那个账，我就觉得他就不想再买别的了，对吧？你就多凑我也不想凑了，
对，无所谓，反正对于这几美元的事情，
对，也不差那五块钱、哎、
然后还有一个原因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过的，就是其实美国电商的竞争对手呢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强，就如果大家在国内用过亚马逊这个 APP 的话呢，你在亚马逊上逛街、哦、你的感觉就是跟一个20年前15年前的网页的那种感觉是很像的，很多地方都很不好用，然后呢也完全没有什么千人千面的推荐啊，刷起来也很不流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一个细节啊，像亚马逊这种网站你在 APP 上做一个登录啊，它好像都不是原生 APP 的一个登录的，它都是好像嵌入了一个 H5 的。哎，为什么这种美国的电商 APP 搞到2023年了这登录页面还是个什么 H5 嵌进去还不是原生的？
其实亚马逊这个公司吧，你说他把这个亚马逊 .com 就是卖东西这块看得多重，我觉得也未必，对吧？毕竟有更赚钱的这个亚马逊云服务那头 AWS。
对，所以你说亚马逊的这个用户体验其实它也是很多可以诟病的地方，那你就不用说美国的其他的电商 APP 的，你说领头大哥也就是这个水平，对吧？那你后来的人其实也强不到哪去，那所以其实是可以被 Tim 好好去利用这样的一个空间。你说中国人去做个好用的 APP 出来，电商 APP 出来，对吧？那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吗？然后这个其实我觉得说了这些好处之后呢，大家非常能理解啊，觉得拼多多选择了美国市场几乎就是一个常识性的选择而已。但为什么这种常识性的选择阿里巴巴在做海外做这么多年他居然一直没有做，这个就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哈。据我的调研和自己的一个理解呢，就无非就是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政治风险， 第二个可能性呢，是对于亚马逊的竞争力有所误判，就觉得亚马逊的竞争力实在很强啊，你要去跟它正面 PK 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我有这样的一个推断呢？是因为阿里巴巴在选择海外市场的时候啊，它无一例外的都选择了亚马逊做的并不好的市场，它去重点的去进入。那例如说东南亚市场，例如说俄罗斯的市场，例如说西班牙的市场，西班牙也是一个阿里巴巴海外做的比较好的市场哈，还有就是土耳其的市场，土耳其也是阿里巴巴一个重点的海外市场。就是亚马逊做的好的市场是哪些呢？那当然就是世界上这个人均 GDP 最高的发达国家嘛，美国、日本、英国、德国、法国哈，这些都是亚马逊比较强的，那通通阿里巴巴都避开了不知道是打了一阵没打赢就退出了，还是说那个就是主动的就是避开，但反正结果上来说就是完全跟亚马逊去错开。这是不是当时咱们中国公司还没有发展起来，所以我们中国公司的自信心还不够强，都觉得说亚马逊感觉是不可战胜的。但现在拼多多在2022年进入美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心里面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对于亚马逊的这种敬畏之心啊。而且哪怕亚马逊有他做的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说他的这个配送体系就有点像国内京东的这种配送体系，但你现在国内的竞争格局大家也都看到了，京东在电商的竞争当中已经成为了第三名了，它被拼多多超越了，拼多多才是第二名。那你说拼多多在国内也都超越了京东，那为什么它没有这个底气去美国跟亚马逊能够同台竞争啊，跟它能够同时并存呢？对吧？这个信心和底气我觉得是挺自然而然的事情，倒不是说觉得拼多多有多么厉害哈，有多么勇敢哈。
Tim 可能觉得这个亚马逊还不如京东能打
有这个可能性，因为大家都知道亚马逊的大部分市值是来源于它的云计算业务，并不来自它的电商业务，所以它哪怕是个万亿美元的公司，但电商本身的这个竞争力我认为在中国公司面前是比较存疑的。所以这一点不知道为什么阿里巴巴一直没有看到哈。当然现在他们会有一些调整，因为当蒋凡因为自己的一些个人原因哈，大家都知道哈，淘宝天猫的负责人的位置被调任到了海外电商的这个一号位这个负责人之后呢，就开始去纠正这些常识性的错误了哈。他们最近在这个蒋凡的这个推动下也在开始筹备这个美国的市场了，据我所知。但这种常识性的决策不知道为什么一定需要一个所谓的很厉害的这个领导人来了才能搞定哈，这个感觉也不需要那么厉害的领导人啊。但我觉得更多还是一个自信心和对于第一性原理的一个把握吧，就是说刚刚我们说的很多消费者的一些偏好它都是做电商的第一性原理。那你去东南亚对吧，你去做一个客单价很低经济还没有很发达的市场，那你看中的是所谓它未来能像中国一样发展，就你看中的是它讲的这个故事，这个未来的可能性，但它现在就没有这个能力去支撑一个盈利的电商。因为你不要说阿里巴巴旗下的这个 Lazada 现在不赚钱了，其实它还不是东南亚市场的第一名。东南亚市场第一名呢是一个新加坡的公司叫做 Shopee 对吧，它的上市公司叫做 C， 这个公司也不盈利啊，这个公司是东南亚电商的第一名，所以它没有人盈利。现在究竟东南亚适合什么商业模式呢？如果大家感兴趣我们有机会再聊啊。但我们的判断是东南亚在电商这个领域里面很有可能是很多很多巨头投入了无数的资金进去，不一定会像中国一样有那么好的一个回报哈。这个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发表过的一个观点哈，现在我们依然维持这个观点的。
这个东南亚就是电商的阿富汗，大强坟墓
没错没错。所以东南亚可能会像会更适合像瑞幸咖啡和蜜雪冰城这样的线下模式，但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啊，我们的重点不是去展开这一块，我们就先不往这个方向了，我们就先抛出一个我们的观点，大家感兴趣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后面有机会再去展开为什么东南亚的商业模式里面它会更适合这种线下连锁的模式而不是电商的这个模式哈，这个不会是今天的主题。那我们先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重点，就是哎，刚刚说了 Tim 比阿里厉害的地方就是说我虽然晚你很多进入跨境电商出海电商这个领域，但是我市场一下就选对了。你在东南亚泥潭深陷搞了半天，然后又搞了一堆西班牙、俄罗斯和土耳其这些中等型的国家还不是特别富裕的这种发达国家，人家就 直接就选择待遇努力啊，冲上去了，对吧？这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还有第二个也同样重要的原因，就是叫做商业模式的这个选择哈。这个商业模式的选择呢，我们在去年的出海电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也有过介绍啊。Tim 采用的是这个全托管模式。哎，说到这个全托管模式 ，Real 都是血汗和泪水啊。这个全托管模式呢，其实也并不是 Tim 发明的哈。你说白了，这个拼多多也不需要去做那么多原创嘛。他其实就是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发现了这个全托管模式呢，在我们风险投资人投的这些跨境电商的创业公司里面呢，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采用这种模式去做海外市场了。然后他就进来做，用他更强的资金实力和他更强的执行力和组织力，把我们投的一些跨境电商的创业公司就直接打趴下了。所以这个是我的血汗和泪水，你知道。
还是给听众朋友们有些不太熟悉这个领域解释一下，什么叫全托管模式，与之相对的模式是什么。
那全托管模式其实呢，它也是一个很直白的意思，也是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对于商家来说，它不需要像在国内运营一个天猫店或者一个淘宝店一样，你要去进行商品的定价，给店铺进行引流，去做获客推广，去给用户发商品的快递物流，这些事情在全托管模式里面你都不用做。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你跟拼多多说，我有什么东西，我是一个工厂，我生产了什么货，你就可以选我的货，然后我这个货我最低能接受你的价格是多少，你跟我结算的价格是多少。拼多多把这个货拿到之后，他卖给美国的消费者，他定价定多少商家完全不用管。你可能跟拼多多结算是10块钱，拼多多卖给消费者20块钱，那10块到20块那个利润就归拼多多了，跟你没关系。你是不用去管消费者花多少钱买的，那个是拼多多去进行定价的。那定价你都不用管了，那其他的你更不用管了，发货给消费者拼多多来发，你的店铺有多少的引流啊？对不起，也没有存在你的什么店铺不店铺的，那就是你这个商品拼多多给你分配流量，对吧？就你也不用管你的流量多还是流量少，反正如果你性价比高，你的产品好，那你的流量就高，你都完全不需要去懂怎么跟美国人进行沟通啊。客户如果投诉你呢，你也不用管，那就是拼多多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模式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平台和更有利于消费者的。它对于商家来说呢，其实有可能他最后赚的是辛苦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他可以享受多个商家在同件商品上的一个价格的 PK。 这个商家跟拼多多说，我十块钱这个商品你可以拿走，那另外一个人看到了，他就会说，那我9块钱同样的商品你拼多多就可以拿走了。在这么一种竞争的过程当中呢，拼多多当然是价低者得，对吧？就是哪一个价格低我就用哪一个，
他会比价，
对，拼多多来比价。要拼多多呢，他如果能拿到最低的价格的供货商呢，他给消费者也可以适当的进行一些让利，那对于消费者来说，他不就能买到比他在美国当地能买到的便宜很多的产品了吗？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其实消费者是得到实惠，那平台也得到实惠啊。因为平台呢，他在给消费者低价的过程当中呢，他也在不断的向商家要一个低价，所以最终他有一个动态平衡，平台的利润是可以保障的，毕竟平台掌握了定价权嘛，所以他的利润肯定也不用担心。这个模型里面最难受的当然就是商家了，如果我给不出市场上最有性价比的这个价格和产品的话呢，大概率拼多多给我的流量就会比较少了，对吧？我也卖不出去几单了，那我就只能走这个所谓的薄利多销的这个方式，我每一单就可能赚个几块钱，或者就只赚过2-3块钱，我也得干，那我就指望着拼多多多给我点流量，那我能卖出去的单量高，我也能赚到一些钱，那商家就只能指望这个事儿。
但与此同时呢，商家放弃了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权利，他也得到一些好处啊，也不能说这个模式完全是一无是处，对商家来说完全不好。就商家你不用考虑任何的所谓的营销费用了，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你也不用所谓的买流量，也不用了，拼多多全部都帮你控制好了，你就负责供货，老老实实供货就好了。其实是适合很多那种没有对于这种多个国家，对吧，不同语言环境的这种情况，没有这种营销能力的商家来讲，这个其实是更省心的，你就专注好你擅长那个找货和这个就生产的能力就行了，对吧？这个是也不能说这个模式就一无是处，但是它确实是更加偏向于某一类的商家。
没错，你可以理解为啊，拼多多扶持了全中国大量的没有营销能力的商家，因为没有营销能力的商家是99%的商家嘛。你说 中国的一个工厂，它作为一个供货商，它有没有能力在美国做广告，去美国去做流量的一个获取和投放呢？它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嘛，对吧？ 99% 的人没有。所以拼多多是联合了这 99% 的人，然后一起去打击谁呢？去打击过去很多年来在网上做流量生意的那些流量型的卖家，他们有一定的流量能力，但他可能并不是某一个产业某一个行业特别生根，他可能就是一个倒买倒卖的这样的一些角色的一些商家，就有一些流量能力，然后去选一些商品然后去卖。这种人是在这个模式当中被拼多多打压的最惨的，因为他的获客能力肯定比不过拼多多嘛。拼多多还是联合了中国的广大的这个商家的这个供应能力，去造福了美国人民，让他们摆脱了很多通胀的痛苦哈。在拼多多上买东西就是那么便宜，因为大家知道美国人民对于深受通胀之苦啊，最近两三年这个是问题非常的严重哈。Tim 的这个性价比的优势就尤其的明显，对吧？你打开一看，哇，我平时在线下买的这么贵，你现在给了我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吧？这么便宜，对，所以这个也是它快速发展的一个原因。但这个问题我们其实聊清楚了，这个全托管模式它很适合跨境，因为有大量的商家本质上没有跨境的服务能力、发货能力、营销能力、客户沟通能力，很多商家是没有的，因为他的这个语言不通还有时差，这个是导致的全托管模式为什么很适合跨境。但是全托管模式呢，在国内的电商呢就不是常态，因为国内的电商商家这种能力它是比较容易获得的，大部分人都可以去发货，都可以去获得流量，都可以去做客户的这种沟通，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跨境里面的一个特有的一个电商模式。但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我们两个人分析就能很明白的分析出来的，同时我们在一级市场在风险投资也已经投过好几年这种模式的跨境的电商创业公司，也不是一个什么创新的东西，也不是拼多多首创的，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阿里巴巴居然又没有发现呢？
他应该是发现了但没有做，他为什么不做呢？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是对阿里巴巴的灵魂拷问哈，有点像是这个两个拷问都是常识性的东西，在我们看来，一个叫市场选择，一个叫商业模式，为什么这两个常识性的商业决策阿里巴巴居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直到蒋凡因为一些偶发性的个人的原因被天猫贬到了这个海外的业务之后，这一切才有一点起色哈。就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全托管模式，在这个蒋凡过去之后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也在调整，也在加入到这个全托管模式，加入到他们的这个电商平台当中去。但在此前这个事情是没有发生过，那你会觉得说这也太尴尬了，就是说阿里居然在海外业务要去做一些具有常识性的决策，是需要发生这个内部这么大的一个动荡，什么一个负责人从另外一个核心部门被贬到了这个部门，这个事情才能够发生。那这样的一个状态实在是很违背我们的一个常识。我们去尝试去思考这个问题呢，我唯一能想到的一个可能性是什么，就是因为淘宝在国内的平台模式太成功了，所以当一个海外的电商的部门他要告诉领导说我们不要用国内我们成功的这个模式，我们要用一个什么叫全托管的这个新模式，在拼多多出来之前业务团队要向领导汇报这件事情呢，很难说服领导，因为领导觉得我们在国内这个平台模式用得好好的，所有的这些产品体验啊、商家啊都可以直接平移到海外啊，你直接用不就好了吗？你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去做一个没有验证过的东西，对吧？我能想到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因为这种内部沟通的这个问题。但我理解说这种沟通的问题，如果你做一些消费者调研或者你去了解一下市场，其实也是可以解决的。你觉得这种问题好沟通吗？就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
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实是不是这样，但如果说现实是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假设成立的话哈，那说明其实阿里已经失去了所谓的创业精神。以前我们老是说外企为什么在中国老是水土不服嘛，就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对吧？他觉得我在美国的模式或者我在欧洲的模式用得好好的，我直接挪到中国来用就可以了嘛。但是你要因地制宜嘛，
拼多多的厉害之处就是说，拼多多在国内其实用的也是平台模式哈，拼多多在国内可不是全托管，但人家去做海外的时候，在这件事情上并没有一个所谓的思维定势，人家还是老老实实做了一些市场调研，做了一些行业调研，发现了哦，好像这个模式更适合跨境，那我就做这个模式，就完全不存在说国内我的平台模式这么成功，你在海外要做一个新模式，这个东西内部还通不过，领导还觉得你很奇怪，就拼多多好像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最近不是有好多文章都在吹这个拼多多内部的组织能力多强多能打吧？我觉得这个好像也反映了这一点，就是在决策上认知上面，
但可能真的就是回归常识，可能拼多多也没有必要把它捧上天，对吧？我们其实也不是说录这期节目就为了夸拼多多，就我觉得刚刚我们说的这两个东西，大家如果作为听众听我们这样分析下来的话，其实它更多是一个常识性的商业决策，但是因为种种的原因，在一个庞大的机构里面，这样的商业决策的常识很难得到尊重，很难得到落地。可能还有另外一层原因呢，我试着去推断，就是说阿里的海外业务呢，长期以来呢，并不是一个阿里的精兵强将愿意会去的一个部门啊，因为原来是有边缘的这种属性的，它并不是精兵强将，很多可能是想养老的，或者说其实体系内并不是最核心的这个骨干才会去待的一个地方，所以在蒋凡过去之前，其实都没有特别顶尖的人才可能在那边，对，这可能也是一个原因哈。但无论如何，我觉得啊，这个肯定是到了一个要变化的时候了哈。那我们批判了一通阿里巴巴哈，我们也不要只是批判，我们还是要学习做得好的人啊，究竟是怎么样的？我们回到 Tim 这边哈，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可能性究竟在哪里哈。就是说 ，Tim 未来的发展可能性，其实无非我们要先看一下美国的带头大哥电商就是亚马逊，对吧？亚马逊现在的 GMV 的水平是怎么样的，我们才能推测说 Tim 究竟未来能做得多好哈。那亚马逊的 GMV 呢，在2022年呢，全球范围内7000亿美金也没有那么大，阿里巴巴的 GMV 是10000亿美金，其实阿里巴巴的 GMV 是比亚马逊大的，所以从 GMV 来看呢，其实阿里巴巴是第一名啊，全球范围内，但市值并不是啊，阿里巴巴的市值都被拼多多超过了，何况亚马逊呢，对吧？所以呢，不需要 GMV 最高，因为亚马逊的这7000亿美金的 GMV 呢都在发达国家，所以它特别赚钱啊。这个亚马逊的7000亿美金的 GMV 呢，有一半在美国哈，大概3500亿左右在美国，然后呢第二名就是离美国差距就很大了，第二名就是日本，日本只有600多亿美金哈。我们也分析过，其实日本这些国家呢，它的电商并不算特别发达哈。你说亚马逊在日本做600多亿美金啊，已经是它的第二名了。然后呢，第三名是英国，英国也在600亿美金左右哈。之后就是德国，德国在500多亿美金，然后是加拿大，加拿大是200多亿美金。那其实再往后就更小了，所以这个就是前几名的一个状态。亚马逊都做的这些市场呢？啊，理论上这个 Tim 都可以做哈，就是说因为发达国家好赚钱嘛，就是 Tim 已经把握到了这个常识了，发达国家好赚钱，对吧？这个亚马逊哪里赚钱呢？那肯定亚马逊会在，那他也要去，对吧？这肯定，因为他的模式跟亚马逊之间还是有明确差异化的哈。亚马逊是送货很快，然后呢就是保证高品质， Tim 是便宜，然后选择多嘛，就这两者之间是有明确的这个卖点上的一个差异的。所以呢，我们是完全可以用亚马逊的这个 GMV 去推导。那如果说我们不要太激进哈，我们不要觉得说人家亚马逊做7000亿你也能做7000亿，这不能这么说哈。这个 Tim 这个你是个中国公司，对吧？你在这个发达国家做生意啊，你就没有亚马逊牛逼，那也是正常的。那最终它有个亚马逊的 20% 嘛，这也不算很过分哈，就说亚马逊7000，哇，那也得有个1000多亿美金哎。那它今年是第一年，他2023年是第一年，做了100多亿美金，那岂不是离亚马逊的 20% 还有10倍、啊、不是离亚马逊有10倍，是离亚马逊的 20% 还有10倍、
啊、那空间巨大呀，感觉，对吧？全是蓝海。
所以这为什么能解释这个拼多多的市值在过去一年多飙涨哈、啊？就除了这个国内这一块以外，我觉得海外这个空间，我们刚刚的那个推算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推算哈，20%可能也没有什么必然的道理，我们只是希望保守一点哈，别那么激进，不要说亚马逊7000你就拍个4000，对吧？你说你能到亚马逊的60%，那就显得有点乐观，
就不要让他觉得好像你挑战到他了，对吧？你还挺安全的这样。
对，而且你这个20%呢，如果像亚马逊刚刚我们说 所说的那几个市场哈，什么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美国，一听就是赚钱的市场，对不对？一听就是
全是发达国家，
这个利润率一听就是啊，就是不像中国那么内卷的。所以现在有一些乐观的投资人呢，为什么对拼多多比较看好呢？就是说，哎，那你拼多多在国内已经这么赚钱了，那你去这些发达国家之后，你的利润率会不会比在国内更高啊？更赚钱？
那这个太可以想象了，对吧？
对，完全可以想象。我相信这个东西呢，就是如果是有阿里的朋友听到呢，我觉得也就确实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啊。在东南亚这么多年了，烧了这么多的钱，对吧？为什么
赶紧离开那个坟场？
啊，我们确实是就是搞不清楚，对吧？但因为你说你花了这么多钱了，你肯定有很多理由让你不能离开这个市场的，对吧？但你说如果说壮士断臂是离开这个东南亚这个市场啊，其实会不会可能呢？这个我们不是阿里的高管哈，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判断哈。但我们只能去说，如果是没有这种所谓的沉没成本，对于一个新进入的电商来说的话呢，像 Timo 就没有这样的沉没成本。他在东南亚就一定会非常谨慎了，我觉得他东南亚可能会在他的优先级会排得非常非常低。
我拼多多的这个组织人才成本那么高，为什么要去卷那个不挣钱的市场，花那么多组织的精力去，对吧？
是的，所以呢，这个 20% 这个呢，如果大家问我们有没有什么科学依据，可能我们也回答不出来，但我们只希望保守一点呢去算一下啊。如果在这种保守一点去算的话呢，可能还有10倍的空间，所以也能看得出来，这个业务还处于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么一个早期的一个阶段。好，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个八卦，据说有人去问黄峥，说未来你对拼多多的发展的愿景究竟是什么哈？然后黄峥微微一笑，他的回答是他要做中国电商第二名加非中国的海外区域的电商第二名，两个加起来他就会是全球排名第一的电商公司。
哎，有趣了哈，二加二等于一。
这个事情有没有可能呢？这个不能说完全没有哈，因为中国的第一是阿里，我们刚分析过了，在中国它要超过阿里呢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哈，阿里还会是中国第一，海外它要超过亚马逊也非常的困难，所以它有可能可以争夺一下海外的第二名的这个座次。但如果是中国又是第二，海外又是第二，但中国和海外的第一是两家不同的公司，它有没有可能两个第二成第一呢？
好像有点合理哈。你看这个它的淘系在海外的发达国家没有存在感，然后亚马逊的中国没有存在感，对吧？两个都对它都是一个空白的地方，占了。
对，因为中国它也是一个好的电商市场，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电商渗透率那么高，海外的这些发达国家，对吧，也是一个电商的好市场，亚马逊也证明了，对吧？
而且它已经在中国做到第二了，对吧？海外第二可能现在看起来也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有很大的概率。当然这两个第二相加是不是全球第一呢，我觉得这个不确定哈，但我觉得这两个第二能实现这个概率确实不小，现在看起来。
那只算电商的话很有可能啊，因为亚马逊你要刨掉它的那个 AWS 的部分的话，其实它电商部分也没剩多少。
哦，你的意思就是说你对亚马逊的估值你要把它拆开，对吧？我就不算这个云计算，只算电商。哎，那真有可能过两三年，如果它真的成为中国第二在海外第二了，真的有可能是电商第一啊，全球，这个是有一定可能性的。
对呀，对呀。哦，那这样的话阿里也要把那个阿里云给拆出来单算才行，那可能那更有可能的呀。
对，这个反正是一个市值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不是专业啊，这个可能也就是一个谈资吧，因为毕竟你说阿里跟亚马逊有没有可能把云计算单独拆出来，现在它看起来都不会，所以都是合在一起估值的哈，所以也不好去单独去直接对比。
诶，他之前不是说要拆分吗？又不拆了现在。
对，阿里云是不拆分了，对，因为拼多多毕竟没有电商的其他业务，但阿里跟亚马逊都有很多别的业务，所以确实不好直接去做这个直接比较，但这个可以让大家作为一个谈资去分享哈。那我们说了这么多拼多多的一些发展的一些可能性，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说哇，风险也很大哦，这个不看好它的人也很多，觉得这个风险，很多人首先谈到的就是政策风险，这我相信也是当年阿里巴巴没有去做美国的一个原因哈。美国人哪天不高兴了，把我们中国电商给封了，那该怎么办呢，对吧？这个事情我们也进行了很多思考啊，也跟一些行业里的不同的朋友交流，因为毕竟作为投资人，我们也会去投资一些跨境电商的项目。这个美国人的这个态度呢，不仅影响到这些大公司，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创业公司，对吧？研究完下来之后呢，这个政策风险，我现在的判断是，它并不是 Tim 最大的风险，我觉得这个观点可能大家在市场上不一定有听过，就是说 Tim 是存在风险的，但是它这个风险最大的风险不在政策风险上，
什么天塌下来还有那个 TikTok 顶着，
政策风险相对可控。哎，第一个我觉得相对可控的原因就是 Real 你说这个原因，其实你说的很对啊，这不是一个开玩笑。如果要说到风险的话， TikTok 的风险肯定是大于 Timo， 因为一个是内容，一个是电商，而且 Timo 这个电商不是什么高科技的电商，他卖的又不是什么高科技产品，他就卖卖衣服嘛，
就像是白牌玩意儿，对吧？
对，卖卖白牌，卖卖日常用品，
美国本来也不做也不打算做，对吧？只是介于说你是在中国生产还是在东南亚生产，对来说没区别。
对，就是美国人是不可能把生产这些白牌的制造业工厂回流到美国的，这个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他的人力成本不支持，因为如果这些东西要在美国生产得贵好多。所以第一就是说他的这个风险不是高科技，他也不是像 TikTok 这种内容平台可以洗美国人脑的，对吧？你能洗脑的这个美国这个 TikTok 还是更加危险。
对， 他觉得你有这个就是舆论的风险嘛，这个纯我就卖个货也不引导舆论，对吧？新少年也没事不来我这上面瞎逛逛问题不大。
对，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是 Tim 其实是给美国的消费者呢缓解通胀创造了价值的。美国消费者其实现在衣食住行都很贵，就如果大家有在美国生活的朋友交流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在美国吃一顿麦当劳啊都要四五十美金，然后你随便出去吃个好一点的餐厅，每个人吃个大几十美金甚至一百美金都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在美国的听众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是不是这个在美国吃饭已经很贵了啊？就好多人都聊到过这个事情啊。
底层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对吧？我们赶紧去解救一下，输出我们过剩的制造能力给他们缓解通胀。
对，所以至少你吃饭这个事情你是没有办法帮他缓解的，但是你至少呢在这个
我们可以输出预制菜呀，如果未来有可能的话。
哦，你这个想象力也太丰富了，这个美国人对于食品的安全要求比较高，你预制菜不符合人家进口要求你知道吧，这个
完蛋了。那还是卖衣服吧。
对，就卖衣服卖日常用品，这些玩具啊什么之类的家居用品啊，这些是没问题的哈。那这些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缓解一些美国的一个通胀的问题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如果美国政府动辄去打压这样的事情呢，其实他的老百姓是不一定认可的哈，其实说因为你要考虑民意啊。而且随着 Tim 的这个交易金额越来越大呢，他对于这个老百姓日常的这个生活的影响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呢对于美国的政客来说呢，我认为也不是一个他就能够完全不顾后果就能一刀切的一个事情哈。那这是第二个原因。那第三个原因就是说，那我很多人就会说，哪怕我不完全去下架 Tim 这个平台，我也可以对你征收关税，让你所谓的什么价格优势变得没有那么明显。仔细研究一下的话呢，现在呢很多 Tim 上的产品呢跟一个亚马逊的类似产品相比的价格是亚马逊的大概五分之一。
Tim 说随便加再加一倍没有问题。大家来做一个快速的心算题，我的价格是亚马逊的五分之一，现在给我加一倍的关税，请问我价格是亚马逊的多少？
因为你是从百分之二十嘛，就亚马逊是一百块，你大概在二十块的话，你加了一倍关税变成四十块，那你就从百分之二十变成百分之四十嘛。相对来说，所以我认为政策风险可控，就基于上面的一些思考啊，不是说它不加，我觉得它大概率还是会加一些关税的。
就加关税没可以扛得住，然后政策上不太会大力的打压你，对吧？你也不是 TikTok 顶着那里的。
但我觉得真正的难题在哪呢？为什么我们只会对它有一个五分之一的这么一个预测，而不是说更加乐观，觉得说啊能到三分之一，甚至是能到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实它真正的难题我们还没有提到哈。真正的难题其实是美国这些发达国家的物流成本非常高，它这个物流成本呢是在产品之外的，可能甚至比产品更高的另外一个成本的构成部分，而这个部分确实有可能会消耗掉一部分 Tim 的价格的本来的这个优势哈。我来给大家分析一下这个美国的物流成本高究竟会导致什么样的问题，还有它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先来说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最好理解的原因，就是美国请个人贵啊，对吧？就是这个快递小哥在中国多么勤劳勇敢啊！我觉得这个现在涨工资完之后呢，跟美国人比呢也是低很多的。大家知不知道现在美国为什么通胀这么严重？不仅是因为商品，更多是因为服务。而服务的通胀呢，很多是来源于人力成本的上升。而人力成本的上升呢，是因为在美国找一个服务业的工作 随便说啊，就像送快递啊、出租车司机啊，还有在餐厅里面当服务员啊，这种工作实在太好找了，就根本现在是没有人想找一份这样的工作找不到的。它是劳动力短缺，现在并不是人多工作少，而是工作多人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美国的服务业的成本呢会居高不下，这个会导致了他会送一单快递可能在美国啊得接近$10，在中国是多少呢？在中国大概可能是2块钱人民币，现在送一单快递。
他差了多少倍？$10，70块钱，2块钱，35倍。
所以大家终于明白为什么9.9块包邮那个商家还能赚咱们的钱了，就9.9块还能包邮，他还能赚钱，就是因为确实快递只有2块钱可能，所以他成本可能那个商品成本3块钱，快递2块钱，他9.9块包邮真的还是能赚钱的。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人流成本高，第一个原因。还有第二个原因啊，就是说美国的城市结构和居住结构也决定了它的物流成本高啊。就是因为美国人大部分呢都住在 house 里面。我们做过一个调查，就发现呢美国有70%的人呢是住在一个独栋的一个 house 里面的，只有20-30%的人呢是住在一个公寓楼，他们叫做 apartment， 20-30%的人住在一个高层的这种公寓楼里面。住在一个独栋 house 在美国呢甚至并不是一个富人的专利，你不需要特别有钱，对吧？你在中国如果能住个别墅那真的太有钱了，但如果你在美国你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人呢，你也有不小的概率也能住在一个独栋的 house 里面哈。那我们中国人住惯了这个高层楼，住惯了小区，我们其实也没有觉得什么不适应的。但可能美国人住让他住在高层的这种小区里面，会不会他们觉得很拥挤啊？
典型美国梦是什么？郊区有栋别墅，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中国追求大平层，中国追求核心城市大平层。
那这样的一个居住结构呢，会给快递小哥的工作带来很多的不方便。例如说，快递小哥在我们中国送快递呢，他的效率是可以很高的，他一上午可能就能送100单，因为你从一栋公寓楼的一楼送到20楼，每一层你都送两个快递，你不是很快你就送到100单了吗？
而且现在都不用送上楼啊，有些直接丢到单元楼下，一次可以搞定20单，2分钟丢到那里就完事儿了。
所以在中国，快递小哥他是。不仅工资低，他一天送的单量还多，一天送个几百单是很正常的。在美国呢，大家又住在大 house 里面，又没有这种所谓的刚刚 Ro 你说的这种菜鸟驿站这种东西，对吧？他要送个快递，可能送完这一户到下一户，中间可能得隔个2-3公里才到下一户，那这个就太浪费时间了。这个快递小哥在路上奔波，可能一天送个20-30单，可能就差不多了。
而他货损还高哎，就之前老是丢那个包裹情况还比较严重，很多人在家里自己装那个门口装一个那个视频门铃，要去监控一下家里的那个快递被谁拿走的情况。
对，他经常送不到，因为美国人呢他本来送的就少，然后他又很着急想多送一点，所以呢他经常乱扔的，对吧？而且他也不能进去嘛，就很多时候家里没人，他可能就随便扔在一个门口或者随便扔在那个院子里，可能路过有人就把他拿走了。
对，然后这个时候你还不能太处罚他，对吧？你说主罚老子不干了，你再找人吧，你就很麻烦这个事。
对，美国的丢包率哈，这个快递的丢包率哈也是会高于我们中国很多的，这个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啊。但我们的治安啊，我们的快递的这个送达率哦，其实本质来说是比美国高的哈，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刚刚我们说的两个原因，一个叫人力成本高，一个叫投递效率低，那这两个原因就共同使得了美国的这个物流的这个成本啊会比咱们国内高很多。对于咱们这个 Timo 这种卖便宜东西的电商来说，它的挑战就在于说，如果有一个美国消费者他只买了$5的东西，你 Timo 要把它从中国发到美国去，那 Timo 大概率就一定亏损。所以 Timo 一定是需要他凑很多$5的东西，你最好同时买10件甚至20件啊，$5的东西，你凑个大几十美元，凑个$100，我再给你发过去。这样子的话，它的物流成本才有可能被分摊掉。因为物流成本它是偏向一个固定成本的，你送一件商品和你送10件商品，这个物流成本呢，只是有一些边际上的差距，它没有一个数量级的差距，对吧？所以肯定是送10件商品是更划算。但是这个就会对 Timo 造成一个挑战，就是说你必须要让消费者老凑个10件8件的才能在你这下单，它会无形中的降低了你这个电商平台这个天花板，因为就凑单没那么好凑啊，我不是同时都 一定需要那实践的东西啊。那如果我在国内为什么电商这么厉害呢？是因为我根本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我在国内我随便买一件什么东西，10块、15块人民币的东西，它都能给我包邮送过来啊。我们中国消费者是一直享受这种服务的，所以我们的电商的渗透率才会高于美国嘛。
他现在在美国的那个就是终端末端那个物流是第三方的嘛，不是自建的嘛？
当然是第三方的，亚马逊是自建的。所以亚马逊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于说它有一套自建物流，而这套自建物流呢成本是蛮高的，所以亚马逊卖的东西也相对贵一些，但是它的服务也很好。那 Temu 呢，它在用的这个物流呢就有点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四通一达，就是这种就是第三方的这种物流。美国的这个第三方物流我们刚刚已经说了，靠谱程度跟我们国内相比呢是要低很多的
可以说是不靠谱
对，甚至可以说不太靠谱，对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反而我认为哈比政策风险要更加的严重哈，会限制了它未来的这个真正的天花板。
但这样搞不好他反而适合他做这种低客单价的，丢了就丢了呗，赔得起。他要是卖一个很贵的东西要用这种第三方不靠谱的物流丢了的话，他这个损失可就大了呀。
哇，你这个居然能从一个利空的一个因素里面硬是找出了一个利好啊。
就亚马逊为什么要做自建，他也赔不起啊。如果说这种比较贵，你看很多人亚马逊上去投递买这就 3C 数码产品还是挺贵的啊，100多刀可能往上这个数量级的单位，对吧？那丢了一下这个确实很难赔的耶。
你说的这个情况，如果根据我的调研呢，其实已经在发生了。因为本来拼多多走的就是一个全托管模式嘛，所以如果一旦客户丢包了，他就是跟拼多多去投诉的，跟商家呢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毕竟商家也不知道那个物流怎么发的嘛。
商家我货出给你了呀，你弄丢了关我什么事，对吧？不是我商家的责任。
但你想啊，拼多多在国内它不是有一个非常被很多用户表扬的一个用户体验，叫做退款的是秒退这个体验，我相信 Real 你也用到过哈，就是说你都这个退货的时候啊，你都还没有把货发回去，他已经钱就到账了。然后淘宝在最近也跟进了，就是说因为淘宝以前是没有这个服务的，你必须要好好退，退到了那个商家收到了，商家才能给你操作退款。现在淘宝也在跟进这个用户体验了，这个用户体验是拼多多在国内发明的。但你想啊，人家在国内已经玩的这么熟的这一套，直接在美国也用一下呀。那我们也分析了这么多啊 Temu 的这些可能性哈，我们对它未来还是相对谨慎乐观，至少就是说，至少我们刚刚聊的这个中国第二加海外第二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概率是可以实现的。那我们反过头来再看这个阿里巴巴这边哈，那你说阿里巴巴这边是不是就是一无是处任人宰割呢？我相信在蒋凡接手了这个海外业务之后呢，其实他也是会提升了整个他的这块业务的一个战斗力的。他也不是完全没有一战之力哈，所以我们刚刚吐槽他比较多。如果你要说阿里巴巴有什么能力，他可以在这块业务上一直长期在牌桌上，他哪怕打不过 Temu， 但他不会被打死，他可能还是能够也在不断发展。如果你看他的财报的话呢，蒋凡接手之后呢，其实阿里这块增长也是重新提高了他的这个增长速度的，年对年呢也有30%-40%的增速啊，那其实至少是比国内的这一块会高嘛，就国内的电商已经几乎不增长了。蒋凡负责是阿里巴巴所有的海外电商业务， Lazada 是属于他东南亚的一个板块。那除了这个板块以外呢，其实还有他的一个速卖通的业务。速卖通这个业务呢，就相当于就是海外版的淘宝嘛，就是我们刚吐槽的，就是淘宝国内的模式，他在海外照搬一下。速卖通这个业务也在上这个全托管的一个尝试哈。在整个事业群里面呢，他还有一个被大家忽略，但是实际上对于蒋凡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阿里巴巴这家公司的名字就来自于这个非常古老的业务，就是阿里巴巴点 com，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阿里巴巴最早的业务哈，它是一个 B2B 的一个平台，它的定位是在于说对接这些国内做外贸生意的这些供应商和海外有这种进货需求的这种采购商，就海外的采购商和国内的这个供货商的一个对接的一个信息平台。它并不是一个交易平台，因为这个真正的交易它不可能直接在网上进行嘛，它需要在实地的这种谈判，实地的这种考察，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线上的广交会一样的，对吧？它会展示各种信息，进行这个信息匹配。那这个业务呢，它已经是一个很稳定的业务，但是它每年会贡献 几十个亿的利润，因为这一块的需求依然是非常庞大的啊。那这个几十个亿的利润呢，我觉得对于蒋凡所领导的这个阿里巴巴的海外集团来说呢，也算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筹码哈，因为你不能都是Lazada这种亏钱的货在那儿，不然你这个就亏到哪一天呢，对吧？就是因为现在阿里也在推行这种独立公司的这种独立负责制嘛，对吧？他也会每一个子公司独立运作，那他可能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说啊，集团会再给蒋凡一笔钱，作为一个我们叫做分手费也好，或者作为集团的一个投资款也好。那拿完那笔钱之后，蒋凡带领的这个集团他就得自生自灭了，你就得自行发展了，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呢，在集团里面不能都是亏钱的，他得有一个赚钱的一个现金奶牛的一个业务啊。这个阿里巴巴.com 就反而就充当了这个角色。当然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业务呢，是没有归到蒋凡这个集团的旗下，但我认为如果未来能归到的话呢，其实会对这个海外这个集团有一个非常大的助力，也是现在大家讨论很多的一个阿里巴巴为数不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业务，就是1688哈。
国内的 B2B 是1688.com， 海外的 B2B 是阿里巴巴.com， 然后国内的 B2C 是淘宝，然后海外的 B2C 是速卖通。
对对，它是一个对应关系的一个业务。所以我们刚说了嘛，为什么它没有创新，就是因为它的海外业务都是国内对应嘛，对吧？但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1688.com 上面居然出现了很多跨境采购的需求。它本来是一个国内的业务，所以它没有归在这个海外集团旗下，也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们在最近的调研当中发现呢，有很多的海外做生意的华人呢，他也会在1688上进货，然后甚至有一些非中国人呢，他甚至会用翻译软件去把1688的 APP 翻译成当地的语言，在1688上进货，说明1688上的货源真的非常的丰富，甚至可能比阿里巴巴.com 这个海外的这个平台更丰富。那他也会做的用户体验更好，甚至也有不少的消费者开始在1688上直接买东西了哈。这个事情这个 real 好像之前我也听你说过，这个会不会成为一个趋势啊？
我买过，就是直接在1688上买，真的好便宜哦。
对，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1688这个东西，如果它的海外这一块的潜力能发展起来的话，其实对于阿里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哈。啊，因为1688本身也是一个很赚钱的业务，但是因为这块业务本来不是一个面向海外的，所以它没有归在蒋凡这边。不然的话，这个蒋凡这边它的筹码就会更多。因为现在其实大家都知道说 to C 这一端现在阿里是落后的，在海外电商里面，但阿里的 to B 的基因一直很强，它在 to B 这一块的，无论是面向海外的阿里巴巴，还是面向国内的这个1688，都是拼多多不具备的一种能力哈。这种能力至少可以使得阿里巴巴手上掌握了大量的供应商，大量的工厂，按道理说把这些工厂和供应商啊为他所用啊，让他在这个后面无论是做全托管模式啊，还做其他的一些业务当中，还是能发挥很大的价值的。这一块东西还是挺值钱的哈，这个可能是他为数不多的一个啊手上比较特别的一个筹码哈。
据我所知，有一些做这个个人创业的朋友们，或者是小团队创业的朋友们，现在就是在1688上面去批货，然后跑去这个 Team 上面去卖，就是他从1688拿到货之后就卖给 Team 去出海。
但这个东西肯定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个体户了，你想一想这中间的这个以 Team 的这个精明程度会给留给你多少的套利空间呢？你想
对，肯定就是越来越小嘛。但就是说反而你从这个角度来看，阿里巴巴的这个1688的这个基础设施的服务反而是在助推 Team 的海外扩张，对吧？这个就非常的微妙，这个关系。
你的这个全托管模式做的不好，就人家的全托管模式起来了，就在你这进货，你就对吧，只能做个供应。
对，然后你赚那个蝇头小利，人家赚大头，对吧？
对，真的是。所以阿里巴巴手上的这个牌呢，我认为其实如果他能用好的话呢，啊，也会是他比较独特的一个竞争优势。因为毕竟这些商家都在1688跟阿里巴巴.com 上面，其实是属于他的哈，但只是说他之前这个啊速卖通这些东西没做好的话呢，导致了被 Timo 其实把这个最肥的这块肉给吃了。他未来有一个扭转局面的一个契机，这个契机呢就是之前大家都有关注的阿里巴巴集团会把他旗下的各个子公司分拆独立上市，独立经营。那在这种过程当中呢，我为什么觉得是一个翻盘的一个契机啊？是因为涉及到分拆独立上市，你就要给这个 海外这个电商集团，就是蒋凡负责的这个业务呢，一个单独的一个期权池是单独给到这个集团里面的一些员工的。那你这个股权激励呢，就会比现在阿里巴巴低迷的股价，你单独拿一个母公司的这种股权的激励呢，要更加能够调动这个员工的积极性。因为现在阿里巴巴的总市值相对比较低嘛，所以呢大家分到手上的股票呢其实都比以前少了很多哈，就没那么值钱了。但如果你有个单独上市的机会，那你其实这个股票它肯定会更加值钱一些。那在这一块呢，如果说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哈，能够在分拆的时候给到核心的团队，尤其是有战斗力的新过去的一些员工更多的激励呢，我觉得会是他一个提升组织战斗能力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筹码。
但他还有空间吗？就是这么拆来拆去，他还有空间去做这个腾挪吗？
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这个阿里巴巴的海外集团，它的控股方肯定还是阿里巴巴母公司，但是在控股以外留出多少的期权池给到这个集团的员工来去持股，那这个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现在还没有确定，但是肯定就是一个博弈的这么一个过程了。所以我觉得拼多多和阿里的这个 PK 我们就大概分析完了。但是呢就是出海电商确实也不止这两家哈，还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玩家，我们可以相对来说啊，蜻蜓点水的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大家对这期节目啊没有听够的话，一定要给我们留言哈，因为其实像 TikTok 跟 Shein 这两家公司，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只能够啊简单的去啊给大家分析一下。TikTok 是一个兴趣电商的模式啊，这个模式在国内大获成功啊。那它跟货架电商的拼多多和阿里都不一样啊，它是由内容所驱动的，直播或者短视频，然后呢去看完内容，然后呢再去卖货。它因为是个内容平台嘛，不是一个货架平台，它的第一性原理还是好看的内容。但这里面呢，在做海外的时候呢，它会遇到一个挑战，就是说现在虽然大家都知道全多款模式是海外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模式，但是如果用兴趣电商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来去做全托管模式呢，反而不太匹配。做内容的这些达人他肯定不是那个供货商嘛，所以达人就是负责做内容，供货商呢就负责供货。内容做出来之后跟他后面的货的这个匹配呢不一定都能匹配得上，因为后面的这些商家呢他有那么多的货想去卖哈，就像拼多多他的有平台上有那么多的货，但前端能够做得好的吸引人的内容呢现在来说相对来说就没那么多，哎，相对商品的数量来说的话。所以在这种全多管的模式之下呢，其实会有大量的商品会得不到展示的这个机会。哎，这个反而是现在啊 TikTok 做全托管模式遇到的一个挑战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发生了。TikTok 在做电商的时候呢，他会更强调他所在的那个国家的本土电商，他不会把自己定位成一个所谓的中国出海的一个跨境电商。这个是基于一个他刚刚说的，我们说的这个挑战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政策风险。政策风险对于 TikTok 来说呢，是比对于 Tmall 和阿里来说更大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纯电商，它是一个内容平台。内容平台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更加危险的。TikTok 就很不希望大家觉得它是一个中国公司，它就会更多的强调说，我在美国的 TikTok， 那我就让美国的商家进驻进来，还是该做平台做平台，那我就美国的商家发美国的消费者，那我就别搞什么跨境不跨境了，就把它那块给淡化掉，这个是他们目前的一个策略。
就是说 TikTok 更加希望或更加鼓励的一个商业形态是说，在海外，就在美国为代表，是美国的本土的商家在 TikTok 上发布好优质的内容，吸引美国本地的消费者购买美国本地的货物。
没错，就整个他就可以说这就是美国平台了嘛，我就没有什么中国的事了。那这样子的话，他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自己的风险。但你要知道哈，中国人这么热爱做生意的，这么想赚钱的，他肯定不会放过每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最近几个月有非常多的中国人想去搞一个美国公司，他要把一个美国公司注册下来，他才能够进驻 TikTok， 太搞笑了。
啊，这个可以给大家虚拟注册一个美国公司，很方便的，花不了多少钱。
你这个招你都能知道了，你觉得 TikTok 的审核人员能不知道吗？你这么容易就能骗过人家？
不，你审不出来啊，那个人家就是美国本土，你一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公司啊，美国注册地址，美国的这个银行账户，你能查啥？
人家会看你这个股东是不是美国人，你这个股东都是什么中国人在那注册，那人家怎么会让你通过呢，对吧？你这个公司背后
还得借个美国人的身份才行。
对，所以如果说什么家里有亲戚已经移民了，现在最近几个月变得特别值钱了，就让这个移民的亲戚来做这个美国公司的股东，你才能在 TikTok 上开店，现在就是更强调本地的这件事情是符合它的这个两个特点哈，一个是它的这个兴趣电商的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式，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所受到的政治风险的压力会比其他人更高，所以基于这样的两个考量呢，其实它目前会更加强调这个啊美国本土电商的一个发展。中国国内发货的这种全托管模式他们也在做，但这一块呢可能并不是他们最近这个发力的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哈，所以这个是一个 TikTok 的一个情况哈，因为它就更加的本地化。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hein的情况啊，我们出海电商四大天王哈，每个人都很有自己的这个厉害之处啊。那这个Shein我们之前有节目也专门把它跟 Zara 有过一个对比哈，大家应该老听众也都记得我们那样的一期节目。那从那期节目到现在也有几年的时间了哈，终于在2024年Shein即将上市，我们录制节目的时候还没上，但今年即将上市，而且据说有可能是2024年整个美国股票市场其中最大的一个 IPO 啊，这个还是非常厉害的一件事情啊，它的市值目前在5-600亿美金左右，但这个5-600亿美金你可别说，已经比它最高的时候已经跌了不少了，因为 Tim 的出现
已经打过折了，
打过折了，最高的时候接近1000亿美金、啊、对吧，已经打了一些折了，因为
六折好不好，六折给你
Tim 来势汹汹，对吧，这个Shein作为一个创业公司眼看打不过但你知道Shein在这四大天王里面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其实是可能大家不一定想到的，它最大的优势肯定不是资金，因为它毕竟是个这四家里面唯一一个创业公司啊，其他三个都是互联网巨头啊，也不在人才，它的人才密度能跟 TikTok 跟拼多多相提并论吗？怎么可能呢，对吧，一个总部最早在南京后来搬到广州，对吧，这个都是这个人才的密度还是相对没那么高哈、啊，这个、也不是它的优势，但它的优势在哪呢，它的优势在于它是这四家公司里面它是唯一一个没有中国业务没有任何中国消费者的公司。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三个平台对吧， TikTok 是抖音的海外版，是先抖音有了做得好了再有的 TikTok 对吧，阿里巴巴就不用说了，我们刚才说了很多了，就是这个速卖通就是把淘宝签过去，那当然对于拼多多来说没有国内的拼多多的这个资金实力，它也不可能在 Tim 上烧那么多钱对吧。 Shein 从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任何中国的消费者消费过的，没有任何中国市场的一个公司，
这是优势吗？
这个在上市的过程中是个很大优势啊，它可以完全撇清这个现在中美之间的这个风险啊，这个政治的这些因素啊。
哦，它可以把总部搬到，比如搬到新加坡去。
它把总部已经搬到新加坡去了，然后它就是个新加坡公司在美国上市。Tim 能说自己是新加坡公司在美国上市吗？你这个怎么能够？
美国人不信啊！
你这个不是。对，美国人不信对吧，那我虚应我就说我最多就是有些供应商在中国，而且现在有很多供应链外迁，
我也可以越南采购嘛，埃及嘛，印度都可以采购，
对啊，他也可以在越南在印度采购了，然后他消费者也没有一个在中国的，所以他可以把自己完全定义为一个全球化的公司。当然呢，你说这个东西是不是就是一个特别核心的竞争力呢，也未见得，这个可能只是一个面向投资市场啊，在去争取大家对他的认可，不要把他贴上那么强的中国标签，因为大家知道中国标签太强现在不是个好事啊，对于在美国上市来说
就是他等于自带一个避雷针啊，挺好的，
这个应该说是我们看下来他比较明确的一个优势哈，但这个是不是一个本质的优势确实也不好说。说完他的优势呢，其实还是要说他的劣势哈。Shein在跟其他三个巨头在 PK 的情况下呢，现在为什么他现在的估值已经比他巅峰时期有所下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的跨品类的尝试都失败了，
他偏科，就是一个服装类为主的。
Shein以前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跟他跟 Zara 做过对比嘛，对吧？那这个 Zara 呢，就是一个服装的一个品牌，但是你做的再大，你就是个服装品牌，你还不是拼多多这样的平台嘛，你还不是亚马逊这样的平台嘛，肯定也希望自己变成一个平台。但 Shein 呢，他扩展去做什么3C 啊，去做别的类目。实际上并没有成功，所以他现在还是更加专注回了他的这个服装的主业，他反而呢收购了一些像 Forever 21 这样的一些线下的快时尚品牌准备进军线下去卖衣服，准备从一个电商从服装卖到其他品类，变成了说我就主营做服装，从电商走到线下，他就走了另外一条发展的一个路径了。这个发展路径呢，看起来也是一个比较辛苦的一个发展路径，因为开店卖服装呢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啊。对，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SHEIN未来的这个发展路径它跟其他三家都不一样了，它可能平台属性会减弱了，可能还是更专注在它的这个服装产业里面去做成一个既有线上又有线下服装的品牌。SHEIN这样的一个时尚类的服装呢，跟 TIM 上卖的这种白牌的服装比呢，确实也有一定的差异化哈。实话说，那就是因为大家在拼多多上也不会买特别时尚的服装嘛，时尚的服装还是到这个淘宝上去买嘛。SHEIN在女装这个它最擅长的类目上呢，就跟淘宝就有点类似嘛，就它有非常多的这个供应商，它的选择非常的丰富，它是小单快返的这个模式，它并不是拼多多的那种头部供应商薄利多销去走这个量的这个模式哈，这种模式天然不是跟小单快返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模式，
还有集单做大订单，对吧？尽可能的扩大规模优势。
没错，这个是 Tim 和拼多多的逻辑，而 SHEIN 的逻辑就是一个小单快返，每一件都少一点，但是我的款式一定要多。这两个商业模式呢，它完全不一样，所以它是完全有共存的可能性的。但是呢，它就会面临着一个匹配这种模式的类目，对于SHEIN来说是有限的，其大部分的消费呢，还是通过集单来去完成，会效率更高一些哈。像时尚这种不需要集单的，尤其是更加集单反而是不靠谱的，
集单就不时尚了嘛？谁会想这个穿跟别人一样的衣服呢？
对，就是衣服你不能集单啊，你每个人买的时尚衣服都一样，那这个就不时尚了，对吧？每个人的这个身材啊、审美啊都不一样，对吧？所以时尚这个类目天然就不适合集单，天然就适合小单快返。那SHEIN就是一个小单快返的一个非常擅长的公司，所以他就能把时尚做到极致。但如果换一个类目呢？如果这个类目的逻辑更偏向于 Tim 的这种集单的这种头部的这种供应链的这个逻辑呢？其实SHEIN就没有跑通。
SHEIN它的没有这个流量的问题吗？它如果是这样的话，它要不断的去从别的地方搞到流量来去它自己平台上面才可能卖，那它有很强的流量的焦虑。
你说这个问题，我觉得它有两个解决方案。第一个解决方案呢，就是说它甚至可以去进驻亚马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它就是个服装品牌嘛。你想啊，优衣库也进驻天猫了呀，那为什么SHEIN不能进驻亚马逊呢？对吧？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开个店的。我自己的子品牌，
哎，你说理论上也不是不行哦，虽然现在没有发生，但你说理论上可以的哈，这个是。
那SHEIN可以去 TikTok 卖直播卖货吗？直播卖衣服吗？衣服好像是直播卖还挺合适的吧，可以展示给人看啊。
合适的，没问题的，没问题的。就 Real 这个通过这个随便瞎聊，居然给这个SHEIN指了一条路出来，对吧？这个这确实在逻辑上好像有它合理的一个地方。所以SHEIN的第一条路哈，我们总结一下，就是进驻其他的平台，然后去当做一个品牌来去开店，因为它本来确实就是一个品牌嘛，对吧？它是可以进驻的。那这是它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说，哎，美国确实它现在已经有一点点 PK 不过 Tim 了。那它其实实际上啊，在美国一个国家的 GMV， 也就是交易金额，已经被 Tim 超过了。但它的整体的量比 Tim 还是要更大的。这里面的关键在于说SHEIN做的时间最久，所以呢SHEIN现在扩的国家最多。美国我确实没有 Tim 厉害了，但是SHEIN在中东有非常成熟的业务，中东对于SHEIN来说也是一个现金奶牛，因为中东人的消费力很强了，大家知道哈，买个几百美金的衣服可能都不用眨眼的哈。我们就不够了解中东，所以我不太知道中东的人喜欢穿的衣服呢，是更像SHEIN的小单快返的逻辑，还是更像 Tim 的这种集单的头部的这种走量逻辑，这个我不太确定，因为我们对中东人的这个审美不太懂哈。这个听众如果有了解的话可以给我们反馈。但反正SHEIN经过他多年的这个经营呢，他们在中东有一个比较赚钱的业务了现在。那当然欧洲也是另外一个SHEIN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战场了，发达国家哈。
他在西班牙卖的咋样现在？
这个我就不知道，西班牙具体我不了解啊。你的意思是他会不会直奔这个 Zara 的这个老巢是吧？直捣黄龙是吗？你要
对的对的。
啊，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直接到你老巢里面去 PK 哈。他在发展中国家现在也闯出一片天地哈。现在西印在拉美国家发展的也不错，在像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一些人口大国，现在西印也做得不错。西印它在美国的这个流量问题呢，其实已经凸显出来了，有点涨不动了。实话说啊，西印在美国，尤其是面临着 Temu 的这个竞争，会抬高这个流量成本。大家知道吧？就巨头进来一起竞争之后呢，为什么对于创业公司来说会越来越难受呢？是因为巨头在投放广告的时候啊，它更加大手笔一些，它的出价更高，它无形中就会抬高你的广告价格，然后你同样的一个客户，同样的一个用户下载就会越来越贵，所以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就不敢再去买这么多的用户了哈。我相信Shein虽然是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公司，但是它也会面临比它更大的公司对它的一个挑战哈。
对，主要还是来自流量端的压力，这个是就是跨行业的，跟你的业态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因为你说 Temu 是啊，这个全托管模式什么，你 Shein 是一个什么服装品牌小单快返模式，那你对于 Facebook 来说没有区别的呀，对 ，Facebook 才不管你这些呢，对吧？对 Facebook 来说就是赚广告费，谁出钱多啊 ，Facebook 就给谁哈，
竞价排名嘛，对吧？
这里面可以给大家补充一个数据哈 ，Facebook 现在全球收入的2%来自于一家公司，就是 Temu 哈 ，Temu 一天在Facebook 上花3000万美金，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太可怕了，2%五十分之一啊，50个 team 就能撑起 Facebook 的全部营收，
一天3000万美金，一年就100亿美金，对吧？你说什么样的公司有这样的实力去跟 team 去 PK 呢？这个
美金哦，朋友们，不是人民币，100亿美金的买量成本，我的天哪！
但这个东西肯定也不是一个纯粹的投入啊，它肯定会上 ROI。这个 Temu 也不傻啊，在这个钱投出去他还是会卖东西给消费者的，所以这个
他肯定挣到了比这个多嘛。
因为他明年如果说是一个大概300到400亿美金的这么一个目标，他假设花100亿美金去买量，他的这个营销成本可能也就是30%左右啊。这个对于一个发展很快的一个电商来说的话，30%的这个成本呢啊，也不见得说那么的不可接受，那当然肯定还是很高的哈，在长期来看不能这么高哈，但在一个短期的一个高速发展期呢啊，也是有它的一个合理性吧，应该说。那在全球的 Facebook 的所有客户里面呢，据我所知 Temu 的排名不是排第二就排第一。
哎，所以你看啊， Temu 的战略就是要在阿里醒悟过来之前把那些能占的比较肥的市场的空缺都给占住，对吧？让阿里没有机会再进了。
你敢不敢跟我一样投100亿美金，对吧？你蒋凡有没有那么多钱？不一定哦。
你有那么多钱去烧？
这不一定，因为我们刚刚说的这个 Temu 不是第二就第一啊。那大家如果有疑问说啊，那个另外那个有可能是第一的人是谁呢？那当然就是这个亚马逊啊，对不对？这个亚马逊人家才是这个美国电商第一名嘛，对吧？对于 Facebook 来说呢，这个Temu 已经成为了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客户啊。也有朋友跟我聊天说，哎，那这个中国这几个电商这么打来打去，会不会利好 Facebook 呢？这个 Real 你感觉会不会？
Facebook 肯定利好啊，我都收钱，对吧？有什么关系？
最好你们中国不是4大天王打架哈，最好你们10大天王一起打架就最好了哈。对，这个 Facebook 就躺赢了，
互相混战，对吧？我就疯狂的加价就好了，反正我流量是一样的成本嘛。
今天这个出海电商的节目呢啊，4大天王一起混战哈，谁能笑到最后啊？我们现在不敢说，但反正呢，无论谁笑到最后，那 Facebook 都会很开心，对吧？这个结论倒是可以下了，对吧？就是，
所以应该买入 Facebook 才对，这个时候。
我们不是炒股节目啊，不做这个炒股建议啊，我们只从商业逻辑去推理呢，这个卖水的人呢还是比较开心的，尤其是现在阿里这边都还没有大规模的进军美国呢，如果他们下定决心，大家可以观察一下阿里在这个美国这个事上决心足不足，如果他们决心足冲进去了，哇，这个 Facebook 可能又要更加的躺赢了哈。然后 TikTok 作为 Facebook 的竞争对手， Facebook 应该是不会给 TikTok 打广告了，所以刚刚说的这4家公司里面，可能 TikTok 想投钱，可能 Facebook 也不一定要啊。因为如果说让 TikTok 再投钱把用户都薅走的话，可能 Facebook 的用户就越来越少了，会不会
有点尴尬啊？至少那另外几家至少是没有直接的这个竞争关系，可以安心先收钱。
对，另外几家不会的，另外几家肯定是 Facebook 就会躺赚他们那几家的钱的，肯定的。觉得有很多对未来的预测现在确实还没有完全验证，大家在听的时候也可以注意分辨哪些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哪些是我们对于未来的一些观点。
而且因为这个事情发展特别快嘛，所以我们录完节目到上线还有一个时差，可能到时候有一些信息会有一些出入，等我们可以在评论区进行一个交流和反馈。
今天节目中提到的拼多多也是我们风投圈延时社的线下课程会展开分析讨论的重点案例，欢迎大家报名参加。另外，风投圈日本考察团也邀请到了 SHEIN 日本业务的负责人在东京和大家现场交流中国品牌出海的情况，也欢迎大家参与。延时社和考察团的详细信息和报名方式你都可以在风投圈的微信公众号菜单栏找到。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